弟兄姊妹早上好啊，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来听神的话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首先想给你们表扬一下你们啊，今天啊长周末外面天气那么好，哇，我也是有点试探的，想要不去参加敬拜，但是我不可以啊，要来讲道。但是哈，你们在这里出席了，我现在还有网上了，对不对？对，你们出席敬拜，这是你们用行动来表示这个对上帝的这个尊重，还有敬拜他啊。外面很美的这些天气，一切的创造，其实这个源头，所有福气的源头都是我们的上帝啊。我们要首先把他放在第一位，我们要敬拜他啊。我们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刚刚信主不久的或者呢有一些甚至是还在摸索当中的，还在寻找当中的我邀请你今天听这一篇道的时候啊，你也来看一看啊，这一些信徒究竟是在做什么的。哎，信了主很久的弟兄姊妹啊，我也希望你今天透过这一篇的讲道，你也观察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转化或者成长的这个过程，你究竟去到哪里。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头十一节这里是讲到这一些的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前跟耶稣之间的一些的对话这个其实我们可能读了这一段经文很多次。OK， 尤其是一章八节，可能很多人都把它背下来了这个很多时候是禁句我们有时候去会麻木了但是呢，我想邀请你今天来深入一点的来探索一下，来想一想，其实这里记载了一个在历史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呢。这一些的门徒，他们过去几年是跟着耶稣，这一位后来他们更清楚地认定这就是神的儿子了，这就真的是那位从上帝那边差派下来的那位弥赛亚然后呢，他们过去可能半信半疑，或者知道一点，但是又不是很确定然后去到最后现在他耶稣死了，然后复活了，再向他们显现，他们稍微再确定一点了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跟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也许他们不知道，再过几分钟，耶稣就会离开他们了。最少这个肉体，带着肉体的这位耶稣就会离开他们了。但是耶稣有没有完全离开他们呢？没有啊，耶稣自己在别的地方也说什么，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耶稣的同在将要用另外一种的形式来与人同在。本来是这些的门徒能够跟耶稣一起的去走来走去，一起的来吃饭，一起来有对谈能够用肉眼看得到的肉耳听得到的，甚至摸得到他的但是再过几分钟耶稣就要升天了，带着肉体的这个耶稣他要升天了，然后上帝用另外一种的形式与门徒同在，透过圣灵的同在。所以这个在信徒门徒或者教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前进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这一点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而经过这一个之后，这一些的门徒也要经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今天我鼓励你们 在听在看这些的门徒啊，从耶稣升天之前是这样的样子的，然后到耶稣升天之后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我们观察到了，我们看到了。我鼓励你不单单只是看到听到而已，你也看一看，检视一下自己，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在哪里，你的转变去到哪一个点。今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那位上帝，你不单单给我们有永生，有从你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福气，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啊！你也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给我们有能力能够站立的稳，能够面对一切。神啊，不单单这一些的恩典而已，你也更加邀请我们参与在你的使命里面，因为你知道还有很多人还不认识你，你本来可以自己就做完所有的工作，但是你也邀请我们参与在这个美妙的这个过程里面。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求主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而且也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现在的光景，我们也知道如何的更多的来依靠你，来经历你。我们愿主你今天下午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以上的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要从两方面来跟大家讲啊，这个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的门徒的一些的转变，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转变，今天只能跟大家讲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称之为从我国到神国。我在讲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说，他受害之后，这个他就是耶稣，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门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从他一开始召这些门徒出来讲道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方法来讲关于神国的事情了。他用很多的比喻，神国就好像什么，神的国就好像什么，也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啊，无论是公开的啊，私底下我相信他也跟这些门徒有讲说，有解释，有很多的。而且啊，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后，而且复活之后，又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啊，用了四十天之久，用四十天时间，三年之前，三年啊，现在再加四十，啊，四十天，这个两个他们都已经有不同的经历了，啊，之前可能还是半信半疑，啊，后来这个亲眼看到耶稣死了。现在又在他们眼前又复活了，然后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再讲神国的事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对神的心意，对神国的理解应该会比较透彻的。我们会期待，至少我会期待他们啊，你们近距离这么近的来跟耶稣啊，来学习哈、啊，也看到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啊，也然后耶稣现在又再一次跟你讲了，你应该很明白了。你认为他们明不明白？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使徒们、门徒们他们的第一句话，他们讲什么？出现在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什么？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心思来讲神国的事。然后他们一开口， 在问什么？在问我的国家，我自己的国家怎么样？什么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的心里面好像还只是或者不能说只是啊，最少他们一开口的时候是很关心自己的国家的复兴。那这个又可能不能够怪他们哈，这个他们是等候了好几百年的。他们犹太人这一帮人一出生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没有了，几百年前已经消灭了，现在他们是在其他的国、其他的政权底下生活的啊。现在是罗马政府在统治他们啊，还有过去也有不同的这些的外邦人在欺负他们。他们很渴望有自己的国，上帝也在先知书里面跟他们说了。将会差派有弥赛亚过来给你们复兴这个以色列国。所以他们从小到现在，他们还心里面的那一种弥赛亚的那一个的那个概念，就是上帝要差派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面来帮助他们复兴以色列国。可能他们还在等，耶稣，我们什么时候起义？我们什么时候过去要组织一些的军队可能什么时候要推翻这个罗马政府我不知道具体在想什么，但是他们想要知道复兴以色列国是这时候吗？好像所有东西你都已经做了现在是时候了吧？耶稣给他们说，复兴以色列国的事情不是你们所知道，而且他也没有在这里更多的在解释。今天你们、我们看圣经，我们一看神国，我们一般就不会只是在讲以色列国了，我们一看神国就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的概念的。这些的门徒他们心目中的这个以色列国，其他的人、外邦人、非犹太人、非以色列人可不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可不可以非犹太人也可以的但是要先成为以色列人如果是女的话要嫁进来，如果是男的话你也要先成为以色列人男的话就要受割礼所以在以色列他们的整个民族里面那个概念也有的，神国也不是那么完全排他的也人家要进来也可以，但是在他们心目中神国就等同了以色列国。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国比某一个地上的国的这个概念更大。这些人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他们还是好像专注在自己的国里面，但是当我们看以使徒行传发展下去，总共有多少章使徒行传有28章，对不对去到后面，这个神国似乎已经不单单只是在耶路撒冷，不单单只是在犹太全地，不单单只是在以色列这个地这一块地里面，已经上帝透过这些的门徒，无论是保罗或者其他的人，已经把这个福音传到周边的地方，已经去到欧洲，已经去到更远的一些的地方。这些的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可能前后几十年吧，就从一个只是关心或者比较关心我自己国家的东西，去到比较广的 一个的心了。神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拓展了，不单单只是在讲犹太人、以色列人，而是在讲别的外邦人。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状态是怎么样？你所关心的是你自己的东西吗？你所关心的是你家人的东西吗？是你的小组团契的事情吗？你是只是关心你自己教会的事情吗？还是你也开始去关心神国的事情？在你心目中，神国包含了什么呢？这个是往往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人一出生，往往不用人家教的，都是很自私的。如果你有养过小孩子，你就知道 baby 的时候，你从他的手那边拿了他的糖果或者拿了他的奶瓶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叫啊，啊，哭啊，啊，然后有别的 baby 在那边啊，两个 baby 一个奶瓶或者两个 baby 一粒糖果啊，他们会怎么样？我跟你分享啊，不会的嘛，这个很自私的，一定的，这个是人的天性，不用叫的。我们要叫什么？从小我们就要开始教导他们要关心别人，要为人家着想，要分享，对不对？这些要叫的。如果不叫的话， baby 生下来自然会自私的，这是人天生。 OK， 用神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都有罪性，我们都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情。再加上我们后来的这些教育，我不同的国家可能都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教育，但是很多时候都还是会教导啊，要可能有一些要教你爱国了，但是也有同时候有一些的价值观就要你要为自己想啊，没人会关心你，没人会帮助你的。我们有了这一些的价值，我们尤其是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就已经习惯了我们要为自己来想，我们不要想太多别人的事情。信了主之后，会不会觉知之后马上变成很关心别人呢？我的经验是往往没有那么快，也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进展的那个进度，有些人快一点，有一些人慢一点。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走在这个从所谓我国到神国的这个道路上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这位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称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唱歌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求圣灵来掌管我们。那我们现在被改变的这个过程，我们走到哪里呢？这个需要你自己诚实的去面对。Okay? 我们都有标准答案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那个不用讲太多的。反而最真实的、最要紧的是你现在最诚实的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这个不是在责备，这个是一个邀请。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总有多一些的地方可以改进。我们在耶稣面前，在那个完美的那一位全爱的这一位上帝面前，我们总是有一些的空间可以再爱多一点的， 还可以再多关心别人一点的。那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让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还是我们抓住自己的事情。当我们紧紧抓住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难了。啊，耶稣也不会强来的，他不硬来的，因为他知道硬来的这种关系没意义。如果啊，你是强迫你的女朋友爱你的话，我不知道可不可能啊，可能不可能的啊。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强迫某一个人爱你的话，那一种的关系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上帝也就是这个样子，他跟我们的这种关系是一种爱的一种的关系，是希望我们从心里面来反映出来，来诚实的来从心里面想要接受耶稣，想要让他的价值，让他的爱成为我们的价值，成为我们的爱。弟兄姊妹，邀请你们继续在这个道路上面来走，从我国到神国。第二方面，我称之为从己利到灵力。我们做事很多时候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做，因为我们本来没有其他的资源。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多了一个资源，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用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可能很熟的啊。今天我想邀请你们做一个事情，你读这一段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尝试去想象一下，你是当时候的其中一位门徒，是站在耶稣面前，你第一次听到这一句话。那你要记得，你是刚刚还在躲来躲去的，你啊，刚刚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是到处逃的啊，你是很害怕，害怕罗马政府的人，害怕犹太宗教的领袖，你是躲来躲去的。那现在耶稣站在你面前讲这样的一句话，你也要记得，现在跟你们一伙的人大概有多少人呢？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最少有那十一个人啊，对不对？那个犹大就走了，对不对？现在十一个人，也有可能在附近那些跟他们一起走的那些妇女可能也在里面，可能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讲太清楚，但是最少有十一个人。然后可能你也想一想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一起在等候，在祷告，那边有多少人呢？120人，那边有说的。OK， 所以顶多可能就100多人。现在跟你一伙的是只有100多人。OK， 然后耶稣在你面前讲这样的一句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给你们几分钟去想象了。我现在反问一下你们，你有什么感受啊？你第一次听到耶稣跟你讲，你是其中一个门徒，你有什么感受？有谁是很兴奋的，等不及了， 我要去传福音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话你很怪啊。有没有当中是很怀疑的？有没有可能的？你讲什么圣灵，什么能力，你在讲什么啊？有没有一些是害怕的？比较多人点头啊，这个害怕。OK， 刚刚还在逃亡啊，对不对？还在怕这些宗教领袖，现在看到法利赛人，我都要躲起来的啊。然后现在叫我要做什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已经够困难了，还要去那个我们都不喜欢的那个地方撒玛利亚那边去做见证，还要直到地极。那今天我们的地极就是整个全世界，整个全球，当时候的那个地极可能没今天的那么大啊，他们还没有发现美洲啊，可能但是这个地极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啦。所以应该会很害怕的。上帝耶稣就是这样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命令，而给他们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其实里面又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如果没有头两句的话呢，后面根本就是不用谈的，后面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有了前面，有了神的同在，有了神的能力，有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怎么发展下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一句话的描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很远的地方，我们看到福音就在这几十年里面，就在这28章里面就开始看到了。发展到今天2000年之后，现在我也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地方是福音没有去过的。可能有一些的族群可能还没有得到耶稣的福音，但是在地理位置上面可能基本上很少，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某一个地方真的是福音还没有到达。这一些都是圣灵在当中的工作。这里讲到的是从自己的能力到灵力，圣灵的能力。我们信主之前没有圣灵的能力的，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能力啊？有一点的。OK， 有一些人口才好一点，有一些人啊做某一些的事情啊厉害一点啊，也有一些的自己的能力的。但是耶稣所讲的，在这里讲的是另外一种的境界，是一种从上头而来的一种的超自然的一种的能力，是跟人自己的能力是不可相比的一种的能力。那我们耶稣也没有讲太多在这里，没有站在那边给他们一个 lecture， 一个演讲，在说啊神的能力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我开始知道为什么耶稣没有选择在那边讲太多，那是因为我认为能力不是用来讲的，能力是需要经历的。弟兄姊妹，我想你们也应该明白的，人世间有某一些的知识不是靠讲能够讲得清楚的，不是靠讲能够传递出去的。很简单的，比如说 你们有没有吃过榴莲呢？我们有马来西亚的来过来的人肯定有吃过榴莲。如果没有吃过榴莲的人，我想要跟他描述榴莲是怎么好吃的，或者是怎么不好吃的，这个我的口才再厉害，我的文笔再好，我的表达能力更好，我也没有办法让他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榴莲的滋味。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他拿一块榴莲放在嘴里面，我就不用讲太多了，他自己经历过尝过就知道什么叫做榴莲的滋味。 OK， 所以某一些事情是这个种子知识是很明显的，不是用讲能够讲的，不是靠读书能够读回来的。如果你去做这个接受一个手术，那个医生走过来告诉你我已经看过所有关于这个手术的书了，我已经看过所有这个手术的文章了，所以我在这里懂了很多的。但是你再问他，那你有没有做过这个手术没有。你大概会想要换一个医生，对不对？因为某一些的事情这个手艺手术某程度上是一个手艺这一种也是不能够用口来传达的，一定要有师父带着徒弟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实习。为什么有实习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还有这个圣灵的能力，有没有一些理论可以讲一讲当然也可以，要不然我就不用再讲了，我可以下去了等一下也会讲一讲。圣经在其他的地方，耶稣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讲一下关于这个圣灵的能力的 OK， 但是到最后还是要他们自己亲身的去经历，才能够知道耶稣自己在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没有经历过神的爱的话，我鼓励你继续听，你继续学，但是你也不要停留在听学的这个阶段，因为很多东西不是听跟学能够知道得到的，要凭信心踏出去，敞开你的心去经历，然后你就知道这帮人在讲什么。我花几分钟讲一讲耶稣或者使徒们在别的地方讲关于这种灵力究竟在讲什么。第一方面想要讲的就是叫人治罪的能力。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这样讲，他既来了，这就是他是圣灵，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是要让我们自己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试过去传福音，跟人家谈关于信仰的时候，尝试去说服他说你是个罪人呢？有没有试过？可能或多或少可能一点点了如果你还没试过的话也不错 OK 我自己以前去传福音的时候，其中一个我觉得很难的，但是我又很想做的，就是用我的口才去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看圣经是这样讲的，你都做了这一些还不是罪人，你是罪人。然后通常那个结果是怎么样？请我出去，那已经是很客气了。那个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讲这样，然后尤其是如果我们语气态度不好的时候呢，更加带来反效果。哎，弟兄姊妹，刚才《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叫门徒做的，也是叫今天你跟我做的，是要做什么？ 记不记得？做我的见证。什么是做见证？有没有听过人家做见证？做见证就是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把它如实的讲出来，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嘛。大家有看过电视，有看过电影，有法庭的那一些的场面，对不对？法庭里面有好多的角色，有法官，有犯人或者被告啊、有律师，还有啊、陪审团，还有这些观众，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物是什么？证人呢、啊？证人的工作是什么？做见证哦，对不对？那做见证其实就是用你最清楚的方法，把你所看见过的、听到过的，如实的把它再讲出来，然后要说服陪审团、说服法官，这个人是有罪或者无罪。那工作是留给谁做的？律师嘛，对不对？有律师在做那些工作的。OK， 证人不是在要讲你要怎么怎么样讲吗？弟兄姊妹，传福音，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做律师的工作，我们不要做圣灵才能做的那些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对，这里我们的工作是做见证，让神在我身上所做过的所有的恩典，我所经历到的所有的事情啊，还有我是怎么改变的，本来是怎样，现在是怎样，然后或者我本来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会埋怨，我会怎么样，现在因为有神的能力在我里面的时候，有神的同在，尽管我碰到困难，碰到一般人觉得很痛苦的事情，今天也不是不痛苦，但是在痛苦当中我仍然能够有平稳，有安详，有甚至有时候有喜乐。那这一些就是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讲出来，然后他听了之后信不信，接受不接受，那个不是我的工作，那个不是我的责任。弟兄姊妹，当我听到这个，当我想通这个、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我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啊，好像很重的担子从我的肩膀上、就卸下来了。原来我去传福音，我的责任不是要去让他成为基督徒啊。那当然我心里面很想他成为基督徒，但是如原来我的责任是要尽我的能力做好这个见证，有时候是用口讲，更多的时候是用生命来展示出来，这个做好见证，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叫人治罪的能力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光是从自己的能力去做的时候，我们是会很痛苦，别人又痛苦啊，大家一起痛苦啊。但是如果我们做好自己的，然后让圣灵做他的工作，哦，整个事情就很舒畅。另外一个就是叫人知神的能力，这是怎么说呢？啊，这是我的意思是说，叫人知道哪一位才是真神的这一种的能力，这个也只有上帝自己能做的。耶稣讲过这样的一句话，马太福音16章第17节，西门巴约拿，这就是彼得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记不记得这一句话是什么情况底下讲的啊？对，之前啊，耶稣问这些门徒，哎，你说外面的人说我是谁啊？ 然后这些门徒说，哦，有人说你是先知啦，以利亚啦，约翰啦，哒哒哒哒，讲很多，对不对？然后耶稣问他，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啊？然后彼得就很典型的彼得就跑出来，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啊，你是基督啊，哇！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一句话：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刚才所讲的这一些，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无论有多聪明，我们都很难透过客观的一些的分析研究去决定哪一位才是真神。这个世界又有好多在搅扰我们的杂七杂八的这些的宗教，如果没有神，没有圣灵的引领的话，好多都看起来都有一些的道理。我在牧会的时候，偶尔会看到一些的人很认真的去追寻上帝，很认真的去追寻什么是真理，哪一位才是真神。然后有一次我跟这样的一位弟兄啊，还没弟兄，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信主了没有，当时还没信主。然后他跟我说，哎，牧师啊，你讲的都很好，我都很喜欢听，但是我很痛苦啊，因为你讲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去看佛的东西，我去看回教的东西，我去看其他的东西，他们都讲得很有道理，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分辨哪一个才是真的。因为他尝试只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分析。这个上帝已经告诉我们，属血气的、属血肉的指示，这个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唯有上帝介入在他心里面，让他知道这就是真神，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还有很多很多这些的教导，这一个有点神秘主义的感觉，但是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一个事情，是我们无法解释的清楚的，但是这就是神的灵跟你的灵在当中有交流。当这样的一个交流发生了，然后你也选择去开放去接受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像彼得那样说，耶稣，你是真神，你是神的儿子。而我们在旁边的只能继续做好见证，然后继续为他祷告，然后让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工作，然后有一天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有一天就相信了。你想一想你自己以前是怎么信的，是不是又好像抵挡了很久，然后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某一天就信了。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第三方面是我们没办法做的，就是要改变人的心的那一种能力。罗马书有这样的一句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里这个字啊，在中文里面没有办法去很美又很有把那个原文的意思把它完全翻译出来啊。我们翻译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也是很好的，但是在原文里面它有一种的感觉，就是有点被动的那种感觉。英文就把它翻译出来，英文有 passive tense 这样的那种 passive voice 啊，这个 be transformed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如果那个就说明了这个改变是我们需要被改变，而这个是一个命令哦， 来，这个命令，这里有两个命令，叫你第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do not conform to the world， 但是要 be transformed 啊，英文很棒了 ，do not conform but be transformed， 中文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被改变，啊，那什么叫做被改变呢？这个命令。啊，你如果你要我改变，那好像还可以掌握一点，但是你要我被改变，那是做什么？是，如果我说我被改变，那意思就是有某一个另外一个个体在改变我了，那谁在改变我？上帝、圣灵、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来改变我，我的工作，这里的这个命令就是我要配合神的工作，神的感动我们不要消灭它，圣灵的教导我要谦卑的去听，上帝让我看到自己有一些的地方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不抗拒，我们配合上帝的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改变。这整个过程，没有神，没有耶稣，没有圣灵的参与的话，我们是很难改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一句话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真理来的，但是有神介入的时候，这一句话就变成不是绝对的真理了，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可以被改变，而当我们每个人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心意被更新，我们整个人被改变，从一个本来很自私的，现在会学习了怎么关爱别人，本来会脾气很暴躁的，现在变成很有耐心，本来是很不温柔的啊，现在温柔下来了啊，本来经常闷闷不乐的，现在看到他有喜乐了，啊，这些圣灵的果子，这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展示出来的时候，你说会不会是一个好的见证？肯定是的。而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集出来的，我们不能够催眠自己，我要喜乐，我要喜乐，我要喜乐，这个做不到的。哎，我要平安，我要平安，我要平安，这个我做不了的。我们越靠自己，越搞到自己有精神病的这个，但是有神的介入就不一样。我们从心灵里面，从根底里面有一些的彻底的改变，然后喜乐、平安，种种的果子是一个结果，自己看到，身边的人也看得到。医治身心的能力，这个也是不用讲太多了。OK， 我们没有太多的能力可以把人从病里面改变过来、好过来，但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的应许，或者一些的一个权柄吧。我们可以为病的人祷告啊。这里雅各书给早期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就是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啊，然后他们互相认罪悔改啊，然后上帝有时候会让他们好起来。那是不是这一些的长老厉害一点呢？肯定不是。不是任何人祷告自己本身有医治的能力，这个人只是带这个被祷告的人，有需要的人来到神面前，然后让神来做这种医治。你看耶稣他在世的那三年，他除了讲道之外，也做很多医病赶鬼的工作，好多人在当中得到的医治， 得到了释放，然后好多人也因为这样就知道，哦，这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信仰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事情还在发生，今天我们去为一些病了的人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上帝也还会做这一个神迹奇事，在医生看起来是没办法医好的，在人世间已经放弃了了，然后有时候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不是100次100次都是那个样子，但是有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在人的角度没办法解释的情况底下就好起来了。我自己经历了无数，也无数有点夸张啊，啊，这个很多次 ，OK， 真的我算不过来，那是意思，我的意思，这是真实的 ，OK，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神那边的能力。最后这个我不用没有经文了，我只是说这个释放捆绑的能力。今天有多少人心灵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被捆绑起来，可能是怨毒，可能是不原谅，可能是很多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事情在捆绑着。有些可能是因为以前拜过偶像，而一些的神灵在当中继续在他的身上有一些捆绑啊，甚至有一些直接的是被鬼附。哦，这些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有抑郁啊，这个捆绑啊，恶毒啊，这些有时候透过这个辅导你去看心理医生，可能有时候也能够帮助你一些。但是如果那个问题的根源是跟邪灵有关系的，是跟这些拜偶像的某一些的神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的，这一个这一方面的，如果问题的根源是在那边的话，你看再多的精神病医生，你再看多一些的这个心理辅导也没有用。我们要对症下药。而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除了教会之外，除了基督徒之外，还有没有谁是可以让人从邪灵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的？除了教会之外还有没有？我告诉你，没有了。其他的宗教是靠鬼来赶鬼，赶完之后那个又来搞着你的，唯有在神里面是能够有灵里面的真正的释放。弟兄姊妹，再说一遍，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神的能力。也许用一个小故事，一个小见证来做这个的一个总结吧。有一位姊妹啊，她我们聊天的时候聊起她做噩梦的这个事情，然后她聊起了，然后说描述了一些她的噩梦是怎么样的，然后说啊，经常会梦到一些的死去了的人啊，然后在那边跟她讲话，或者在那边跟有时候是追她，什么有时候是总之就令她不太舒服啊，然后就跟她问她，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哦，这个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啊，一直有的。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已经四十几岁了 ，OK， 所以十几岁开始，四十几岁，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有类似的一些的梦。然后他说啊，牧师，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不是啊，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啊，这个做噩梦应该很正常的吧？然后我就说，至少我就不是这样了，我没有到处访问啊，但是应该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呀。然后在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啊，在就看 发现呢，原来他有一些以前拜偶像的，信主之前拜偶像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他父母啊，主要是他妈妈帮他有一些、啊、为他去求这个求那个啊，那个就跟其他的灵有一些的交界，然后以至于可能啊，我的 theory 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有一些的事情就还是在捆绑着他。他信主了一阵子了已经，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没有有意识的去认罪悔改去处理，然后其实也没什么很神奇很特别的一些事情，我就引导他为这些信主之前去拜这些的其他的神这个事情认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过去他没有机会，他只是一个很笼统的在那边认罪悔改，但是没有具体的来处理这一些，然后也为他做这个些洁净的祷告啊，然后也求神来医治他，帮助他啊，让他每天晚上可以有安详的这个睡眠。然后就在那么很简单的一个祷告之后，再过一阵子再问他，姊妹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做噩梦啊？然后嘿，牧师啊，你为我这样祷告认罪悔改之后从来就没有了啊，跟着下来我久不久又再问他还有没有啊，没有了，之后一直都没有了。弟兄姊妹，这个我不相信这个是一个巧合，三十几年的一个现象祷告之后就没了。如果你要用巧合，你所有事情都可以用巧合来解释的，哎，但是啊，我不相信这是一个巧合，这是上帝的大能在这位姊妹身上彰显，以至于她，我不知道这是医治还是释放，啊，总之她就没有再被这种噩梦所影响了。那这一种故事，我告诉你，多的是，但是如果你是碰到有一些的还没信主的人，他也许有这一方面的困扰，可能你邀请为他做祷告，请他来做啊、请他我跟他解释福音，讲福音，然后你也把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你听到过的这些的见证跟他讲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改变人心改变人生命的这种能力，这个我们只是在当中一个媒介而已啊。结束的时候鼓励大家受圣灵的洗，做耶稣的工，受圣灵的洗，做耶稣的工。信了主的人，真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有圣灵的了，但是未必受了圣灵的洗，未必是被圣灵充满，不是瞎说的。这个刚才我们看的《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教这些的门徒，圣灵将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再过十天他们就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大规模的降临，然后他们能够讲方言，好像讲做很多其他的神迹奇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他们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你认为他们当时候有没有圣灵啊？有点 tricky 的哈，这个我很长时间都以为圣灵降临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才发生，但是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最后那一边，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然后向他们吹了一口气，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我相信这些门徒在那个时候已经领受了圣灵了，但是他们 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还没有经历圣灵的喜啊。所以耶稣讲这样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跟所有的这些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什么？被圣灵充满。这一帮听这封信的人，他们有没有圣灵啊？他们已经有圣灵的了，在以弗所书同一本书第一章已经讲了，你们信了耶稣之后就有圣灵作为你们的印记了。所以是对着一般已经有圣灵的人，但是有可能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没有持续被圣灵充满，没有经历圣灵的喜。弟兄姊妹，这个是有可能的。什么是圣灵的喜？很简单的讲一讲，如果我们受洗礼，这里很多人都经历过洗礼了 ，OK， 或者你见过人家受洗了 ，OK， 洗礼是怎么样？你整个人泡在水里面，代表着你跟耶稣同死，然后你再上来，代表着你跟耶稣同复活，你整个人都湿透的，你整个人是泡在浸在水里面的，然后再出来。圣灵的洗也是差不多那个意思。但是再进一步，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瓶，一个器皿，里面是没有东西的，空的，然后整个器皿，整个瓶子泡在水里面，外面是水，里面也是水，受圣灵的洗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里面有圣灵充满，外面也是泡在圣灵里面。再具体一点来说，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来，要让这位上帝是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把自己的主权就摆在神的面前，以至于他可以完完全全地进入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整个人就泡在神的同在里面，里里外外的。我们经历了这样的话，我们带着期待的心，看上帝怎么来使用你，上帝如何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彰显他的能力。弟兄姊妹，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邀请你们在神面前来谦卑下来。也许不是所有人预备好，也许不是所有人想要这样的一种的境界或者状态。It's okay， 有你的时间将会临到，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跟上帝说，主啊，你能够得到我整个人，主啊，你才是我生命完全的主，我要更多的被你使用，我要被你充满，我要带着你的能力去为你做见证。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话，我请你来心里面来跟着我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就不叫你站起来了，这个我不要给群众压力。OK， 你现在在神面前，我们坐在神的殿里面，今天听了上帝的话，今天再一次听到神的邀请，说要受圣灵的洗，要做耶稣的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你 心里面跟着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里面那一些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主啊，现在我就认罪悔改，求圣洁的灵帮助我们，把里面的那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把它拿走，因为现在我要在你面前来认罪，从前得罪你的这些地方求你原谅，从今以后我要靠着你的能力去抵抗这一些的坏的事情，不合你心意的事情，我们要靠着你的能力来战胜试探，战胜敌人，战胜魔鬼的试探。主啊，求你此时此刻就得着我整个人，我们愿意这一个身体就成为你的殿，你拥有里面所有房间的钥匙，全部都是被你所用，你喜欢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你喜欢用什么你就用什么，你喜欢怎么用你就怎么用。主啊，我们把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你，求主你来充满我们，求圣灵来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喜。我们也带着期待的心来要经历你自己的能力，这是你的应许。你说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把生命交给你的时候，你的能力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单单只是要你的能力，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你自己。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里面的时候，你也同时叫我们去做你的工作。哦，主耶稣啊，我们要更多做合你心意的事情，求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愿意完全的被你使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那么精彩的，那么使人振奋人心的这些的记载，今天我们也要一样的来经历，因为今天你也呼召我们参与在你的工作里面。哦，神啊，我们要更多的来敬礼你，求主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求主你祝福 St. Catherine's 华人宣道会在这里的所有的事工，让所有的事工都是有你自己的恩膏，有你自己的能力，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合你心意的，为了就是让你的国度在这里能够彰显，更多的人能够透过我们这一群人看到你自己。神啊，愿主你大大的赐福，大大的祝福。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